邢夫人且不敢出去，注意不敢出去，贾母没有叫她走，她还真不敢走。虽然贾母不回话，我们今天说，如果说一个长辈，我的学生，如果我生气了，我不讲话，他说你不讲话我就走了。我想今天的伦理真的变成这样子，你常常觉得那个妈妈跟那个儿子的关系，那儿子觉得你不讲话，你不讲话是你的事，我就走了，他自己骑了摩托车就跑了。那可是过去的伦理就是这个儿媳妇不敢动的，不敢动。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被爸爸妈妈骂了，然后你当然心里面很气，不管是对的还错的，你被骂了总是生气，然后就回到房门就把房门锁起来，一定被叫出来再骂一顿，因为意思说你不可以闹情绪，关房门锁房门这件事情，在我记得在小时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学习，就是说这个时候你不能把房门关掉，那关掉房门表示说你拒绝沟通，所以我记得好几次都是被叫出来说你不可以这个时候关房门，那你要把事情处理好，所以我相信那个大的家族当中有他的伦理。好，接下来你看到贾母跟邢夫人的这个对话啊，那贾母看到没有人了，注意这也是一个智慧，所以也不要乱骂人啊。有时候不要看到一大堆人的时候就开始骂人，因为即使骂的对，场合不对啊，场合不对，分寸不对，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政治上最大的问题，常常不对的场合上被骂。那所以这个是很糟糕的，因为这个社会里面没有风范了，最后没有风范，我们绝对不会看到说一个很高位阶的人随便讲乱骂人，因为他一定讲话有他的分量跟重量，那不要让自己这么高的位阶最后讲话没有用了。那这么高的位阶，你一个眼神别人就够受了，你不用到骂出那个街头上的话出来还没有用，那其实就是伦理已经瓦解掉了。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贾母看到没有人了方说道，才说我听说你听你老爷说媒呢，注意这句话很重啊，你这个媳妇做得不错，你替你们老爷替你们这个老公来说媒，很怪对不对，这个婆婆在骂她这个儿媳妇说你竟然替丈夫说媒，那有点讽刺啊。可是这个婆婆的话其实已经很重，我听说你替你老爷说媒呢，你倒也三从四德的，这个也是嘲讽的不得了的话，因为过去女子的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叫做三从，所以女性没有自己的，在家里面听从父亲，出嫁以后听从丈夫，丈夫死了以后听从儿子，叫做三从。那所以贾母就说你真不错，你很贤惠，你三从四德的，所以你们老爷要太太你也给他一个一个娶，已经娶了好几个了，现在还要娶到我身边的人来了。所以其实这些话里面都是很重的讽刺，可是有一点像夸赞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害怕，就是现在小孩如果没有训练还真的以为被赞美了，可事实上他是非常重的话，就是说你跟你丈夫说美你真是三从四德，其实是很重的这个讽刺的话。那只是这个贤惠也太过了，这个时候才开始骂了，你也太贤惠了吧，竟然帮丈夫在找太太，你也太贤惠了，那你们如今也是孙子儿子满眼了。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意思说，你们要给儿子跟孙子做榜样的，都已经有了这么多儿子孙子了，还要再一房一房的娶，那真是有一点难看，就有一点在这个时候在指责，你们也是孙子儿子满眼，你还怕他？他说劝两句都使不得吗？他你做太太你不能劝劝他吗？当然贾母的先决条件说女性还是要三从四德，要贤惠，可是也不必要到这么过分吧，他有一点意思说你们儿子孙子都这么多了，你不能够劝劝他吗？这个事情上不要这么这么过分一个一个娶不完的由着你老爷那个性儿闹就说他是老爷他喜欢闹脾气，喜欢任性，要娶小老婆，你就跟着他在那边闹。那邢夫人满面通红就是被婆婆讲了。所以你注意一下，贾母经常平常也不这样批评别人的，他知道他的身份，他讲话别人受不了，所以如果不是大事他也不随便讲话。所以我觉得长辈不是不学习，我们都以为晚辈在学习，我就觉得你活到几十岁你都在学习，因为你要学做长辈，长辈有长辈的身份，你在一个 环境里，今天我说好，如果有已经上千的学生，我还是有做老师的身份的。那如果说你自己没有那个身份，学生也不会尊敬你。那事实上也在学习，就是说该讲的讲，不该讲的不讲。那在学生闹成一团的时候，你如何维持你自己的你的身份？那我相信那个东西还是一个很微妙的学习。可是这个学习不是任何书本可以教你的，而是说好，我知道我大概扮演什么角色，我这个角色不能太逾越了礼节这个东西。啊，所以邢夫人满面通红就回答说，啊，有点委屈，说我劝过几次啊，也劝过，可是前面我们没有看到，对不对？那个假设一要娶小老婆，邢夫人就帮他娶，啊，不管是买啊什么，就反正就想尽办法去取悦她的丈夫，因为她唯一的感觉是说，她作为一个柔弱的女人，她只能让她丈夫高兴，她丈夫高兴，她就保住她那个原配的身份。所以邢夫人也是一个值得同情的角色，她就觉得说，她自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因为丈夫老是东娶一个西娶一个，然后她最后只好帮变成说我帮她娶吧，那我帮她娶，我就保有我第一个那个身份，那个原配的身份。其实从心理学上是可以理解邢夫人这样的角色，可她在贾母面前她不好意思这样讲，她就说我有劝啊，我有劝过说她叫她不要娶，可她不听我的话。啊，他就有一点在解释，我劝过几次他都不听。那老太太是你是他的妈妈，你有什么不知道呢？我也是不得已的啊，就是邢夫人有一点在辩解他的委屈。那贾母就说，他逼着杀人你也杀吗？好，这句话也很重，是说你是做一个温顺的太太的，可是温顺是有界限的，如果你丈夫有一天说你去杀那个人，你难道也帮他杀吗？那这里面当然贾母的意思是说，女性的三从四德这个分寸你怎么拿捏，除了社会认为女性应该扮演顺从跟贤惠的角色以外，你自己难道没有一点点判断吗？在理智上的判断啊，所以他说，你他逼着你杀人你难道也杀吗？如今你也想，你兄弟媳妇啊，兄弟媳妇就是王夫人，本来老实又生得多病多痛的，上上下下哪里不是他操心啊？就是原来贾母退休以后，这个家族所有的事情大大小小是由王夫人在管，后来王夫人身体不好就交给王熙凤管，所以王熙凤等于是一个最新的管家，就是刚刚接任的管家。所以意思说，那你邢夫人你在干嘛？你嫁过来做媳妇到现在也没操过心。所以他就有一点在把几十年的事一起算账了啊，说我平常都不讲，可是今天我们就好好算算账啊，就是说这个家都是你的兄弟媳妇在管，你也没有负责啊。那你做这个儿媳妇，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一个媳妇虽然帮着啊，虽然你也有时候帮帮他，好，你看到贾母在生气的时候讲话还是很明理的，他不会把一个人骂到就是一文不值，或者是百分之百坏蛋。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坏蛋的，所以他的意思说你不对，可是你平常也帮着王夫人做一点事，这个我也肯定啊，你也帮着啊。可是天天丢下把儿弄扫帚啊，这个是一个俗语，所以贾母有很多俗语，就比较民间的话，就是说忙得不得了，你刚刚把那个挖田的把儿丢了，又要去扫地了，就是永远忙不完，家里面300多口人啊，大大小小的事情真的是忙不完的事情，繁百事情啊，这么多的事情我如今都自己捡了啊，我自己就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要那么繁琐，不要那么复杂。因为以前的家族里面，一个长辈光吃一顿饭就不得了，因为太多仪式啊，太多排场的东西。他说我自己我也就减免了，就说不要再这么麻烦啊，不要这么复杂。那他们两个就有一些不到的去处啊，就是虽然有些做不够周全的，他说幸好有鸳鸯那个孩子还细心些。好，回到了重点，就是我身边最得力的人有丫头鸳鸯，有这样一个鸳鸯在我身边，他们不周到的地方鸳鸯就可以担负起来。好，所以就是我刚才提到说，其实这些年贾母身边最得力的一个是特别看护鸳鸯，就是最贴身的最亲的一个人。